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
大家好，我是米莉。
今天很开心呢，我们一月的时候要来聊一下减肥。
之前在讨论新年目标的时候，减肥一定都榜上有名。
没错没错，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除了分享我们两个自己的减肥血泪史之外呢，我们也收集了一些听众的回馈跟他们减肥的故事，所以这一集我相信应该对大家来讲都很有兴趣。女孩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先跟大家打一下广告，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种比较互动式的问卷啊，或是一些活动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无滤镜德国生活哦。
没错，像我们这次在发起减肥问卷的时候，我们也蛮惊讶的，就是因为这个话题本身也是跟许多人有切身的关系，然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很有趣的故事，很热烈的回馈。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觉得说，诶，这个就是切身的话题，不只是我们自己觉得很有兴趣，而且讲出来的话其实对很多人都会有帮助的。
那我们就直接先从台湾的最受欢迎的前五名来讲。
上网查了一下，很好奇大家都想要用什么方式减肥。第一名呢，大家呢都是就是借由疯狂运动，就是像健身房啊，或者用各种方法就是动。第二名呢，大家可以想象嘛，减肥就是少吃节食。第三名是什么呢？第三名是大家会选择用吃中药的方式。诶，那第四名跟第三名蛮接近的，就是不吃淀粉类的东西。前五名之中的最后一名呢，其实跟吃中药有点相关，就是用针灸跟埋线。所以这是我查到在台湾前五名受欢迎的减肥方式。
等一下，我有埋线过，但是针灸可以变瘦。可能是穴道之类，可能要打通它。
我也觉得应该是埋线，
活络筋骨之类的。
对对，因为埋线好像也就是刺激穴道，所以针灸应该也是，我在想应该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也没有针灸过。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就是德国的话，德国我跟米莉其实找了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找到跟台湾这样有什么前五名排名，或是他们很多的那种，很多那种什么间歇性断食或什么之类，他们主要通常就是改变他的生活与饮食习惯，然后再来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多运动。
没错，
然后我还有看到是他们会建议大家把他的减肥跟运动的东西就是计划视觉化，就是你可能写在一个板子上，然后贴在你的墙壁上，或是你写在笔记本里面，就是你可能一周想要运动三次，那你全部都写下来你运动的怎样，去记录，说把所有东西视觉化之后，你做完之后其实你看完回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有成就感，然后这个成就感就会让你带来动力继续做这件事情。这是他们比较用这样子循序渐进健康调整生活习惯的方式，加上多运动来减肥。觉得就是还蛮特别，就是台湾花招比较多。
台湾花招真的是比较多，就是我们有稍微看了一下，我们都觉得在德国减肥的方式其实他们就是比较注重于少吃，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肥胖的程度有点关系。其实台湾人肥胖的程度普遍来说还是不会像德国人肥胖这么的，他们一胖就是真的已经可能上百公斤，很极端，所以真的能够首先用的手段就是一定要少吃，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们就是吃太多而胖。但是台湾要胖不胖的人蛮多的。
我是觉得说这要延伸到最终的就是审美观有差，
对，
不能说德国都只有上百公斤的那种很胖，但是其实他们又算是肉肉的或是中胖。
对，
我至少我身边这样，因为我身边真的很少这么胖，就是一百公斤的，就得以说这样的方式啊。我发现就是跟他们在聊天，他们可能会跟我抱怨一下，哦 ，Tina， 我最近肚子又变胖了，就是腰围就是裤子有点穿不下，有点紧。但是他们就只想跟我讲说，我想要把我的肚子的肥肉消一点，或是他想要靠运动让他大腿变瘦，但是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说 ，Tina， 我要减五公斤，没有，
这是真的。他们不会以体重的数字为目标。
对对对，他们是以，我是觉得说体态跟自己本身对身材的感受然后去做决定，就是他不会说今天他可能已经170公分，他说我的目标是我要瘦到45公斤。没有，
就像我们比较喜欢在台湾追求的那种比较骨感啊，或者是甚至就有些人喜欢追求纸片人，就是真的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就觉得啊，我屁股就是比较大一点，我想要把屁股收小一点点， 就是针对局部加强这样子，比较像德国人他们喜欢的方式。
对对对对，反而是太瘦他们会觉得说有点不健康。
我想我们在同事的眼中应该都是有一点太，但是因为我们，可是因为我们东方人，因为我们体型真的就比较小，那像我们同事就都会说，哎，赶快把窗户关起来，不然 Emily 可能会冻死。就是他们有时候就是会开玩笑说，天哪，你怎么可以这么的小一只？我说，可是因为我的身高也是很有限啊，所以我到底是要多胖？但是他在他们眼中，我们东方人的身材就是非常的娇小，然后很纤细这样子。
因为我跟 Emily 差不多高，然后我们是160以下，然后大概158的话，对他们来讲，他们可接受的体重，我觉得反而是介在55到60。
可以，他们一定是可以接受，
可以差不多这样，就是他们只是会觉得说那是有点肉，
对，
但他不会觉得这是胖。然后 Emily 刚刚讲那个就是小只，我同事也会笑我啊，就是有时候下班可能会约喝酒或什么之类，他说啊 Tina 就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那个 Tina 她比较容易醉，因为她太小只了，就是很快就会到达那个肚子或怎样之类，所以比较容易醉。
对，所以我们在同事之间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哇天哪，他们好像很脆弱，就是那个需要多一点热量，不然的话好像就要在冬天里面被冻坏了这样。
对，好啦，先聊到这边，我们就直接来分享一下我跟米莉自己的减肥的那种血泪史。
没错，
就是我大概应该是说我高中身材还 OK，就是没有胖，所以其实减肥这个概念对我来讲也不重要，因为那时候最重要就是考大学，所以我是从大学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大一的时候有交一个短期的男朋友，那个时候大家不是下课可能情侣会去一起吃晚餐，
对，
所以就变成每餐吃，然后因为大学有一些就是好吃，然后其实分量非常非常大，然后那时候你就是每天跟男朋友吃，然后你就觉得也没怎样，然后就是一直吃一直吃，我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变胖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分手之后呢就是开始有减肥的意识，然后我就整个大学一直在来来回回的减肥，几乎没有什么成功过。我所减肥的方式呢大概就是不吃淀粉，而且我在吃的那些肉类之类的啊，我可能煎过之后我可能就是都不用油煎，我就是纯这样子水煮，
这蛮经典的方式啦。
对对对，然后或是可能就是晚餐就只吃水果，那也是错的，就是因为糖分太多
很高。对
对，然后不然就是节食，就是可能一天就是吃很少，但是就是因为太饿太多天之后呢，我突然有时候因为我又很爱吃，你知道吗，尤其台湾的面包店超多好吃的东西，
所以一定会爆炸吧、就是、
对，然后我整个就是会买那种什么菠萝奶酥面包你知道吗，就是热量爆表。对，然后我就买那个回来，然后你又知道就是你放在那个地方我就看得到，
对啊，
然后我就是最后就是半夜受不了饿醒之后呢，我就开始狂吃那些，买了一袋的大概四五个面包，我大概吃了三个，就是那么可怕。
好厉害，
我真的是以前真的是血泪史，我跟你讲，就是吃完之后我当然又罪恶感上来了，对不对，我就催吐。
你有用过这个方式？
没有很强，但是在我这种就是激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刚吃完全部都要再催吐出去。
天哪，
我是在想说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到现在，当然是因为我现在还有喝一些咖啡跟起司优格什么的，
对，
所以才有胃食道逆流，但是我觉得可能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影响到，
因为那个吐的东西再从胃里面上来到食道就会，
对对对，就一直胃酸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轻微的胃食道逆流、
哦、哇，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也有用过麻针，然后我妈那时候真的是人也很好，就是被我这样子说服说要让她女儿变瘦这样子，那当然是没有用，因为如果你不从最根本的你的饮食生活跟多运动，你埋了多少针都没有用，然后再来是我还有最后一个是到大三大四试的，我喝代餐。
这我也用过，
就是中午吃一餐而已，就一个便当，所以我那时候便当的，因为我就早上跟晚上要吃代餐嘛，就喝那奶昔，然后中餐的话就是唯一一餐是我可以吃东西，所以我整个是便当然后饮料加水果，你知道就是一次要把它全部吃好吃满。当然我必须说我的脂肪可能有下降一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我觉得那个也不是长期的办法，
没错，
因为我是觉得说早餐跟午餐可能还是要正常吃啊，晚餐如果你真的少一点吃 只喝奶昔我觉得是没问题，因为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他运动后他只喝奶昔嘛， 吃蛋白，所以我是觉得 OK， 但是两餐的话我会觉得又变多，因为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唯一一餐我就要好好的把握，那我就要一次把它吃够。这以上大概是我的很疯狂的很激烈的减肥的方式。
我有点惊讶你有用催吐过这方式。
我不是故意，应该是说我当下就是我其实也没有用很长、嗯、就是我当下那时候大概胖了大概60公斤吧、
嗯嗯、
就是最多的60到62，我是觉得说我已经有点崩溃，
就是看到自己的体重这样子会很
觉得说我怎么已经就是这么胖，然后我又吃、嗯，然后我到底在干嘛？
罪恶感是如果你有罪恶感的时候，
对对对对、哦，对对对，然后最后就变成说，好，我唯一现在能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再把我所有吃的东西再吐出来。
对、
哦，但是这个我真的不建议大家，那我也没有很常用，我必须强调。
对，这真的是比较没有这么的推荐的方式啦，因为你也不晓得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一定不会是长期的方式，因为就像甜甜刚才说的，
我就有后遗症啊。
对，没错，这真的是大家不要尝试。那我分享我的，其实跟甜甜。甜的非常像，甜甜有试过的方式就是像吃中药啊、埋针啊，还有吃代餐，这我都有试过。我人生比较巅峰的时期 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大概从高二开始就因为就是升学的压力很大，所以我是有点真的暴食，就是暴食到我妈都会跟我说，因为通常妈妈爸爸妈妈都不太会阻止小孩子吃东西吧，就是尤其看到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啊、
而且你在读书，对，他就会鼓励你，就帮你买东西，然后叫你只要读书就好了，
通常是比较心疼，就是你啊你好辛苦这样子。
对，
但连我妈都说，哎，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再吃了，有点太夸张了。而且我爸妈是还蛮注重体态的人，那他们都会去运动，那但是高中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空运动嘛，那我爸还会说，哎，你那个腿真的是有点粗，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的体育老师，高中体育老师，他有一天，他也不是很毒舌，他就是一个很关心学生的体育老师，而且那时候他年纪还跟我们差、嗯、就是比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点而已，所以就都很好。有一天他就看着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变胖很多？我就心想说，哈，老师都这样对我讲。他就说，对啊，你很明显就是整个你的腿，尤其是你的腿非常的明显，那老师就是有鼓励我要多运动、
嗯、
但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压力太大，就是很想吃东西，
嗯，真的真的真的，
对，所以高中的时候是我人生的巅峰，我就是有到54、55这样子。那上了大学了以后没有特别做什么，但是就是有比较瘦，因为大学的时候就生活比较正常一点，而且、
嗯、
有开始运动，就是大学里面有体育课嘛，那加上我们有几个女生就比较爱漂亮的，我们就是会下课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住，其实很无聊，所以我们就每天都会花蛮多的时间散步啊，或者是快走，所以大学的时候就体重就有下降、嗯、后来就是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又比较没有动，所以一进去工作第一年的时候就肉又长出来那时候我们就用了中药的方式，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刚好我们都想减肥，我们就一起去看医生。其实我是觉得看了医生这一次的方式是蛮好的，是我的经验是不错，因为这医生就是我不晓得大家都用什么方式，他就是给我吃中药，然后喝一种茶，就是那种它会让你的代谢比较好，而且我会觉得喝的那个茶还蛮神奇的，它就是把我的食欲吧，应该就是把我食欲真的压得非常非常的低，就我没有觉得饿、哦、就只要喝那个茶的话，所以就是那时候真的进食量就非常非常少，所以就从50几公斤就有下降到40几公斤，就是有见到四字头这样子啦、
嗯、
对，所以这一次的经验就蛮好的。然后后来也有试过代餐，但是真的我就像跟甜甜说的，代餐就真的不是我这么好的经验，因为代餐毕竟是蛮无聊的东西，而且它
对、嗯、就是真的是无聊，大概就香草跟巧克力口味
真的好像说就是香草巧克力而且它那种东西其实并不是很好喝耶、欸、说真的就是那个口味有一点，我现在想到那个味道我会觉得有点哦，有点反胃，因为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每次都这样灌一包嘛，其实你灌一包也就饱了，但是你会想着下一餐如果你可以不要吃代餐的话你会蛮开心的，因为那真的不是好吃的东西。
对
对，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吃中药、喝茶、埋线，还有代餐，这个经典，我觉得这些比较经典的方式我也都用过。
以上就是我们两个的减肥的过程，
没错。
但是这几个方式我们两个到现在都没在用了，
没有，也没有没有埋线这种，就在这边完全是不可能的。
对，我们等一下就结尾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概目前维持体重的方式跟观念。
没错，
对，好，就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问了大概有将近20位的听众，很踊跃的回答了我们的问题问卷。
嗯，
那我们现在分享一下他们的排名，他们所使用比较多的方式。第一名的话呢，就会是运动，就是从饮食，然后再来就是运动嘛，所以运动是最基本的。
对，
对，然后第二名的话呢，就是他们说禁吃零食还有饮料来减肥。嗯，
这也非常好。
对，因为我觉得在台湾蛮适用，因为像我家隔壁就 7-11， 我随时要买零食都可以，对不对？然后我家右边呢又有一家那个饮料店，
哇，手摇饮真的是太天堂了。
夏天有没有天气热，你就想要来一杯手摇，
没错。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禁吃零食或是饮料，我觉得那个效果应该也会很好。
没错，一定会的。
那再来呢，就是第三名的话，他们是减糖。糖的话不是那个糖分的糖，而是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讲。
这种应该是不是跟淀粉也有点关系吗？真的，我真的
好像是，
我不太清楚这个减糖它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说，哦，我是有严格减糖。那个糖是九字旁的糖，大家如果有经验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是说什么就是低升酮然后低糖。
对， 对对对，
然后我看一下他们是说其实你日常还是可以照常吃饭吃面，但是总的糖量就是要少一点。那这个糖量我想真的就是像 Emily 说的，就是淀粉的摄取啦。
嗯，
还是要少一点，但是没有叫你完全不吃淀粉。
嗯，
因为毕竟那个能量还是我们身体还是需要的，
基础的代谢需要。
那如果你们还是有一些有经验的人的话，欢迎跟我们私下分享一下。
对，
因为我也蛮好奇
确切要执行什么样的步骤这样子。
对，那在第四名的话呢，是间歇性的断食。嗯，而不是直接断食。我觉得这个在台湾最近好像应该说
目前蛮流行的哦。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也不是到它可能会有点饿一下，但是它不会叫你整天一直饿下去，让你变成恶性循环，然后之后就暴吃。那这个间歇性的话好像效果会很好。那我们有一位粉丝呢，他真的就是有因为这样的方式然后减肥，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那在下一个的话呢，他们则是说禁吃淀粉跟碳水化合物。
嗯，也是经典的方式，
是建议大家不要完全禁止啊。因为我觉得每次都到那种做一些非常极端的事情，禁止禁吃什么之类，我觉得最后那个反弹都还蛮大的。
因为真的减肥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所以你一时之间看到成果有种马上见效的感觉，虽然是会让你很满足，但是你要想想看，如果你在未来的几年都要维持这样子的体态，用这种那么激烈的方式是不可能可以长久的。
对，我那时候在查德国的减肥的方式的时候，他们也有讲到，就是特别列出一条，就是不要禁止自己吃任何一样东西。
嗯，哦，
他说你减肥的时候你就不用说你真的在有那个概念是说我现在正在减肥，所以我不准吃任何东西。他是说你就是慢慢的调整你的生活习惯跟运动以外，他是说如果你偶尔真的想要吃一块巧克力，
嗯，
那你就拿一块小块的巧克力来吃一下，比你就是禁止了3周好了，突然第4周太想吃暴吃好。
记得真的就是要能够让你持久的方式才会是最适合你的方式。
那我们就是分享完这些比较前面的排名之后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一些听众他们一些比较惨痛的减肥经验，还有他们成功的故事。第一个他是说他因为动力有点不足，所以就只撑了3周，然后他在期间虽然有上健身房，可是他就是有那种就是诶我昨天上了健身房，所以我今天准我自己多吃一点，所以他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成功。
这种心态我也会有诶，就会觉得我今天就有动啊，但是这个真的很难衡量嘛，对不对？你动多少跟你吃多少，就是说不定你吃进去的还是多过你动的。
这不只是适用在减肥，这是在很多你在做你必须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说啊，我前几天已经做，我今天就稍微休息一下。我觉得如果你就是固定的让自己知道说我每周就是3次运动，
对，
那其他你就是平常心的话，你不要想要那种就是 啊，我做了这些，所以我今天可以少做一点。你就是平常心在做任何事情的话，我觉得反而可能会比较容易坚持一点。然后如果你刚好就是像 Emily 她说她之前跟她同事在一起减肥，那你如果真的动力比较不足或是比较难坚持下去的话，你找一个伴嘛，
有伴，
然后你的朋友或是找你的家人一起嘛，对不
对,
对，互相监督或是互相鼓励，
有差，
那我相信应该会比较成功一点。
没错。好，那我接着讲一个，我觉得这个、哦、我看到以后我都觉得好不舒服哦。就是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我想他应该是目前住在，也是跟我们一样住在海外。他说他其实他认为自己的饮食是还已经是蛮健康了，他不太吃垃圾食品。那他为了想要减肥的时候，他吃过两个星期的黄瓜。三餐只吃黄瓜，我觉得真的好不舒服哦。就是因为黄瓜我自己本身不喜欢吃啦，
我宁愿吃芭乐。
我觉得黄瓜味道真的好，我现在念出来我都会觉得哇。而且他是三餐吃哦，但是很惨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已经是三餐吃黄瓜，但是他说他重点是没瘦半公斤。真的我不太知道这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想因为他也没在运动、嗯、然后他就是一直这样，然后可能黄瓜有水分或是一直喝水，那他就一直维持在水肿的状态的话、嗯、那可能体重才会这样没有变化。
而且两个星期，这可能身体就已经正在那种变化的时候，你就是两个星期也是比较短一点。我觉得这真的是他告诉我们说他甚至是试过绝食，就连黄瓜也不吃了，也没有用。所以真的大家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跟大家说，吃这种很极端的方式，试这种很极端的方式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一方面就是你像讲到最后他其实有点气馁，
对，
沮丧，就是很觉得说他到底还要怎么办。其实这个粉丝我认识，他有跟我讲一下，他有在问我说他到底要怎么办。
哦，
但是他跟我讲说，我所有在我 YouTube 分享过的那些事情他都有弄、嗯、他都有做、嗯、但是唯一他没有在运动。
哦，
然后他跟我讲说他不想要跑步。所以我说你在减肥的时候，你想要运动的时候，没有人叫你一定要去跑步。
对啊，
你可以去游泳啊，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嘛。
没错，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你在想要维持一个好的体态的时候，一定是要多运动跟控制你的饮食。
对，双管齐下。
但是不是要叫你要禁吃或什么，或者只吃什么东西。
嗯，对。
对，所以我是有跟那个妹妹讲说，就是先以运动来讲，那就是先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瘦怎样。我是觉得说你，因为我最近在看原子习惯，
嗯，
所以有些时候你在坚持，每个人的停滞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两周后就有见效，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要两个月后才能见效。
没错没错。
但是你在做的这段坚持的这段期间，你其实在累积能量。如果你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合适的方式，那我相信你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有成果，只是时间快或慢而已。不要觉得太失望或是觉得太挫折。
而且也是要选择比较健康的方式，因为像他刚才跟我们说嘛，他就是只吃黄瓜，这真的绝对不会是有办法撑过两个礼拜的事情。所以也是要调整一下方向比较好。
因为那个原子习惯的，我觉得好想要跟大家直接讲这本书的全部的东西，我们之后再分享。但是那个作者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他说每年都有设定目标、嗯、这个妹妹她设定的目标就是她想要瘦可能十公斤。
嗯，
那个作者他是说，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你要改变你的身份认同。
哦，
所谓的身份认同呢，就是说这个妹妹她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它只是一个目标，但是你的过程是要怎么执行，像她执行的方式可能就太极端，所以就可能没有效。然后最重要的核心呢，则是她为什么想瘦，她是为了想要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人、
嗯、
还是只是因为其他人觉得说她要变瘦，或是整体其他人说这样瘦了之后才是最重要的审美观，那是很不一样。一个是从外在，一个是从内在。我觉得我自己想要变成一个健康的人，还是我觉得说我为了要变瘦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太胖。那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太胖的时候，那我就想要赶快变瘦，但没有成功之后我会觉得我很胖，所以你会变得说更没有动力，觉得更失望，说为什么我一直办不到。
嗯，了解。所以很清楚说你在走在减肥这条路上你是想要达到什么。如果说你只是想要用这些方法，那就是说啊，我就想减肥嘛。但是其实你想减肥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嘛？你可能是为了想要让体重变成一个健康的标准，或者是你身边是有些人对你的外形有批评，那你想要 把自己变成外形符合大家期待，就是也是变成说你是要了解 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而不是说哦，我就是要减肥，这样子就会失去了一点达成目标的动力吧。
那下一个故事呢，则是他说有一个粉丝他加入了一个粉丝专页，他们是说一个月呢禁吃糖，那这个糖呢是糖分的糖，他是说只吃原形的食物，就是可能就完全没有调味。然后他说他那30天呢只吃了燕麦配蔬菜还有鸡肉，他说他不但没有瘦，然后圣诞节吃了巧克力之后长了4颗痘痘。
但是我觉得我看他的这个方向，我会觉得是蛮健康的耶，因为原形食物是大家现在都还蛮就是很推荐的方式嘛，就是你不要去吃加工食品，燕麦配蔬菜鸡肉感觉也是好东西啊。
我觉得他们改变的是你的体态而不是你的公斤数，然后你身体可能会变得开始轻盈一点，因为你吃的真的是不加工的东西。
对，
长痘痘可能就刚好你可能月经来吧。不知道，
因为他说30天嘛，所以我们也刚才就说了，其实这个东西是要可长可久能够执行的，所以也许你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因为30天毕竟你的身体一开始在变化的时候也需要很多习惯，对不对？所以
可能身体还在排毒。
对对对，也许你试了60天就会有用吧，我想。
对，就是说不定可以试一下，或是你先听一下我们其他人的故事分享，然后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讲下一个，我觉得他的经验很值得跟大家分享，这种减肥激烈减肥的后遗症，因为他也说他就是用蛮极端的方式，就是让自己饿，就让自己很饿很饿这样子。结果呢，大家知道他后来有什么反应吗？他就有睡不好的后遗症，就是他很难入眠，而且呢，他说，当然他不能够确定是不是这件事情跟减肥是直接的相关，但是就是发生在他减肥的时候，而且他身边有朋友，就是减肥的朋友这样的经验，就是他说他自己是有超过3年的时间都会有睡眠中断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超级不舒服的耶，3年，
而且这样已经真的是影响了健康了。
对，生活品质没有品质可言，因为你睡不好的话会造成很多很多的情绪问题，那情绪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就是身心里全部都会被影响。我想啦，他这种推论我觉得也真的很有可能，因为你整个身体是机能，就是可能因为你这样子很极端的减肥情况之下，你身体机能就已经有出现问题了。
中场休息，德文小教室。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谈到了减肥，那么减肥的德文动词呢叫做 abnehmen， 或是你也可以说 eine Diät machen， eine Diät machen。如果饿肚子的话呢，我们可以说 Hunger haben， Hunger haben。 形容词在形容一个人比较肥的话呢，我们可以说 dick 或是 fat。 再是瘦的话呢叫做 dünn， 那这个呢算是概括的，就是指一个人很瘦。但是 schlank 呢这个形容词呢则是比较类似像是太骨感一点，皮包骨的那种瘦的感觉。那我们有提到说要吃少一点糖分的话呢，你可以说 is weniger Zucker， is weniger Zucker。 那么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也多摄取一点蛋白质以及蔬菜的话呢，起始句叫做 is mehr Protein und Gemüse，is mehr Protein und Gemüse。 但是呢，除了饮食习惯之外呢，最重要的也有多运动，所以你可以说 mach mehr Sport， mach mehr Sport。 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概念，就是有时候在减肥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就是饿肚子来减肥。德文的整句话呢叫做 Du musst nicht hungern um abzunehmen， Du musst nicht hungern um abzunehmen。最后呢，在结束中场休息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再次的提醒，就是当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做过催吐的动作，但是这个千万就是完全不建议大家使用，因为你们也知道就是我有点副作用。那么呢，当时我的情况是真的非常的沮丧崩溃，跟已经有点失去理智的感觉，所以我才使用这样最极端的方式。但是呢，减肥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可以循序渐进，然后让自己比较舒服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采取任何的激烈的手段来执行。我知道呢，减肥这个课题呢是所有女性都有的烦恼的课题， 但是呢，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办得到，找到一个维持自己最好的体态与体重的方式。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主题咯，拜拜。
那我们呢，现在来分享几则减肥成功的经验，大家听仔细咯。因为这个虽然是个人经验啦，但是我想如果有人有成功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我们自己刚好觉得我们做得到的。那我就先讲两则。第一则呢是有朋友分享说他是用吃豆腐减吃豆腐吃豆腐餐减肥方式。
吃豆腐，方良是会吃我豆腐啊。
对，吃豆腐减肥方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好还不错的方法啦，如果喜欢吃豆腐人可以试试看。他说每餐吃200克的豆腐。那不晓得就是这个朋友分享了吃豆腐是有没有料理过的吧，因为如果只吃200克的豆腐也是会有一点无聊，
加点盐包酱油吧。
对，或者是稍微煎的啊，可能今天是弄点酱油啊，明天可能用煮的什么之类的，我们不知道。他说呢吃豆腐加上多动，8个月下来他瘦了10公斤，所以这个听起来还蛮励志的吧。8个月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哈要8个月10公斤，可是至少我觉得
他是慢慢的瘦，健康的瘦，我觉得也是好的啊。
对，是慢慢的，那你的身体就慢慢习惯，瘦10公斤我觉得超级多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维持很久，就是不会有反弹。
对，
因为他是循序渐进的在做这件事情。
没错。还有呢他还提供一个我觉得这就真的是比较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他说每次上厕所以后他会量体重，就逼自己不能复胖。他如果发现自己体重有增加的话，他就会调整他饮食的数量，可能因为大家一天都吃3餐嘛，那他如果量体重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体重上升了，他就看一下状况，那也许我明天就是吃1餐或者是2餐。他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还不错，就稍微微调一下，如果你发现你可能今天吃的比较滋润一点的话，那你明天就吃少一点。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还蛮有弹性的这样子。
对，这个方式我也是这样子做，就是有时候我可能晚餐吃了炸物啊或是洋芋片的时候，我可能过2天就先不吃。
对，明天你就稍微减量一点嘛，你就不会有那么痛苦了。好像积了5天然后再来减的话就会真的非常痛苦。最后他还分享给我们一个法宝这个我还蛮想试的，但是因为我真的有在找，他说德国那个 Nivea 那大家知道就是妮维雅，对，它有一个 Q10 的系列就是紧实霜，他说把你涂在你的想瘦的地方，然后猛推它，就是按摩推拿通通来，这样子就会打通淋巴结，让血液循环变好。我今天真的有上网查一下这系列的产品，
真的是有用哦。
真的吗？你用过是不是？
觉得说因为我以前也会很常打很自虐打我自己的大腿下面，因为它那里确实你在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好像就是比较难推。然后它确实我是觉得真的会让你血液比较循环跟淋巴结打通一点。我是没有，我现在没有很少来弄，但是偶尔想到我还是会
就是捏一捏瞧一瞧，就是
对，因为他那里我是觉得说会比较阻塞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你要勤劳去按摩嘛，你要推拿，就是还是要透过你自己的力量去按摩身体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所以大家可能任何的乳液应该都可以试试看啦，我在想。
对啊，我是觉得说反正就运动嘛，然后之后就是拉筋然后按摩，应该就会让血液什么之类都更循环。
没错，好，大家就试试看。那我再分享一个，这个是一个妈妈她分享给我们的例子。这妈妈她之前她的体重也是差距很多
她在大学期间就是57公斤是要考大学的时候吧，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她有瘦到48。
对，
所以你要想说从大学之后要到生小孩的时候其实她胖了15公斤。
对，没错，所以是真的就是又超级大飙高。不晓得是在产后的时候吗，因为他是在说他到了63公斤了以后，他很好的是配合营养师进行他的热量控制，所以呢他在有跟专业的营养师进行咨商咨询，所以他在1年半以后呢就掉了10公斤。所以这个就是透过饮食控制的方式，后来呢他的体重就维持在52-54之间，这样子就是有维持住。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还蛮好的方法。那这个妈妈她说 他也是有用减糖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很好奇到底是减糖是什么样的方式。他说他利用减糖的方式呢，他的体重就从52这个数字又下降到了49，就是又减了3公斤下来。那他本来用这个减糖方式，他是想要改变他的体态。那他说的有一点是，他想要降低自己一直过高的医疗保险，还有就是每年他去健检的时候呢，他的胆固醇指数都比较高一点点，所以他就透过这个方式呢，就把他的这个胆固醇就是有再降下来，因为毕竟胆固醇高是大家真的也是要蛮小心的，所以他就是有不只是体态变好了，然后他的一些那种健康的指数都有维持在觉得理想范围之内。
超励志，你看这个妈妈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原子习惯那个概念，因为这妈妈她其实是想要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人。
对啊，
她是为了想要变更健康的人，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就不会让自己那么有压力，
她目标真的很明确，对不对？你看像胆固醇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把它当成是他今天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其实我是希望我的胆固醇可以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他目标就是这么的明确。你在走那条路其实是蛮崎岖的，但是你还是会想说，可是我就是要我的胆固醇恢复正常啊，所以我就会不会觉得这么辛苦，就是因为这是让我自己健康的一个基础。
对，然后他现在反而又变瘦之后变得还比以前之前更瘦，那就是意外的惊喜嘛。
没错，
因为他一直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然后每天做每天做，最后就变得更大。好，我的下一个故事呢是成功的故事。他是说他一开始都在做错误的减肥方法，但是他是说虽然有配合就是运动，可是他的饮食方面用错，所以呢就会很容易反弹，就是溜溜球效应。然后他是说他今年呢则是使用了一个叫做168断食，还有 HIIT 的运动，然后他说他一共在14个月内哦瘦了12公斤，还蛮励志的，
也不错，
还蛮效果很好。
对，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叫做168断食。那我上网查了之后呢，它就是说其实你在一天之中呢16个小时要进食，也就是说我一天是24小时，里面的16个小时是完全不吃东西，然后8个小时里面呢则是可以吃东西。然后他就说透过这样子有点轻断食的方式呢，让自己的身体大概空腹了16个小时，那他是说会有一机会进一步的分解脂肪，然后达到减肥的效果。也就是说讲范例好了，8个小时你可以这样看，从中午12点
对
到晚上8点这一段时间是可以让你进食，那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就是不吃早餐，那你就把早餐跟午餐呢放在中午吃，12点吃，而你的晚餐下一餐要在8点以前吃完
、
然后就所以就是从8点以后呢到你隔天12点就是又不吃东西。那我看到是很多艺人真的是什么杨丞琳啊，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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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有在用这个方式。那再来是他说的 HIIT 的运动呢，他拼的叫做 HIIT、上网查一下，它就是叫做一个 Tabata 的运动、所谓的 Tabata 呢，它其实就是让你间歇性的强度运动。举例来说，就是如果你今天30秒20秒呢要做强度的运动，可能要做 burpee 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10秒钟让你休息，再来20秒再继续做一个比较强度的运动，然后再10秒钟休息，就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心肺开始一直在提高之后呢，其实那个燃烧的热量也会更多。
它就是时间短暂的高强度运动，
没错。然后它就是搭配这两个方式呢，在4个月瘦了12公斤。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非常健康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 OK 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后来就跟发表今天在讲说，哎，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都睡到自然醒，大概11、12点。
你们可以168。
我真的在做168，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你们已经无意识之中已经做到了，
无意识一直在做168，真的就是睡到12点，然后开始吃饭，然后可能中间就喝个茶或是咖啡，但是晚上就再吃一餐。我大概一天确实我就只吃2餐，就无意间就是做一个台湾现在很流行的减肥。
对啊，而且轻松达成耶。
好，下一个成功的案例呢，他是说他其实在高中出国交换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去欧美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尤其是美国的时候，起司甜点、薯条、Lily Coco， 然后那女生又有加游泳队，那所以他是说他后来虽然有在就是用吃蔬果的方式来减肥，多做运动或甚至有埋线，但是效果就没有很好。对， 然后再来是他是说后来呢他是到大学就会开始仔细的去记录说自己吃下的卡路里啊，每天还会量体重，
对，
他甚至其实也会每周三次的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嗯、那食量越来越少、嗯、那他现在是则是他出社会工作之后呢，其实可能就因为压力关系，他没有是 Emily 这样子暴吃或是就是坐在那边但是他是变成就不知不觉就是生活压力让他反而体重变瘦、嗯、然后他是说其实他说他的身体到现在自己满意的程度，其实是因为他有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跟运动习惯，虽然他偶尔会吃一点零食、嗯、可是他也会规律的运动，而且他是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对对，
然后也不要完全放纵，所以这个不要完全放纵呢就跟刚刚 Emily 讲的另外一个故事是一样的，有一个女生她觉得说她今天可能吃比较多，她隔几天她后几天就是吃少一点或是调整一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做得很好，这也是我的观念，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太紧然后也不要太放纵，对啊，然后她是说她现在可能在国外生活，所以她是说他现在都自己在认真煮饭，而且都是比较煮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也减少了外食的机会之后呢，他的体态就越来越好。
毕竟自己煮饭你是可以控制的嘛，你想要少一点盐少一点油，这个都操之在你自己的手，
而且就算我们用油好了至少还是健康的油、嗯
啊、
以前在台湾你可能就是咸酥鸡好了或是
哦，
炸鸡排炸猪排的那个店他可能油都一直在用，你可能已经不健康的东西吃进去了，
真的那个油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不太可能会这样子吃的。
好，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嗯、就是大概我们来讲一下综合一下德国人他的减肥概念跟观念，还有我们在刚刚听过的所有成功案例他们的观念到底是怎样，然后来综合起来提供大家一个就是比较舒服跟适合可能比较良好的减肥的观念跟方式。那 Emily 你要不要先来总结一下你自己觉得哪一些观念是大家可以去参考？
嗯，可以的，就是我在想啊，我真的会觉得诶，在台湾其实是有比较这种体态上面的压力，因为真的我们身材啦，就我们都在台湾的时候大家真的会不是说大家比较在意身材，这边大家也会在意，可是我们追求的在台湾追求的跟德国的真的不太一样。那我必须要说以前像我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嘛，那其实我生活圈啊就也时常会在东区逛，我每次啊看到东区辣妹的时候我是也会很羡慕的，我都会觉得还好好哦、嗯、然后大家都穿那种小热裤啊，就我也会觉得哇塞那个腿真的好美哦，就是我其实是蛮希望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这样子哦，穿着、
欸、你这样讲没有错，就是我们在德国因为就没有这么瘦的人，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们也不需要太瘦，可能也真的是因为环境有差，
真的差蛮多的。在德国像我觉得啦，我自己现在身材就是很普通，如果说我现在回到台湾我看到辣妹我还是会觉得哦天哪辣妹实在是腿太瘦了怎么会这么的纤细这样子，但是在这边我就没有这种刺激啊，因为我身边就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那当然啦、啊、就是年轻的阿妹啊，就是德国很年轻那种十五六岁妹妹，她们身材也是非常的曼妙，可是你会知道那就是小孩子，但是如果说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进入30岁40岁，大家的身材就是
大家都包得紧紧的、啊、
对都包得紧紧的
但是他会露胸，
对就比较丰满一点嘛，不过就没有到那种东区辣妹的刺激了，因为可是东区辣妹是不管可能到30岁40岁他们都还是非常非常的辣，就多的是那一种曼妙到不行的腿这样子。对，所以我在这边心境上就会觉得我就是只要维持正常的生活，我维持正常的吃，不要暴饮暴食。那我自己大概从工作以来吧，就那时候减肥下来了以后就开始有培养运动，所以其实在这几年下来运动都是不间断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吃的正常运动不间断，这就是我目前大致上的生活习惯。
那我现在的体重就维持了大概5-6年了吧。
嗯，
那今年的话可能是因为又默默的在执行那个168断食，所以
默默
我是觉得说加上我就是没有在运动了，
嗯，
就是肌肉有流失，所以我的体重确实有在更下降一点。
对对啊，
但是呢我必须说我在这5年当中我自己有在回想一下，我发现我从来没有一个概念说我要减肥。
嗯哼，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就是我知道台湾大家都很想减肥，但是我自己一直现在的执行的方式就是说，我根本都没有想要减肥这件事情、而是我想要让我自己的体态变更好，像是我可能希望我的腿结实一点，我可能希望我的屁股不要下垂、所以我就会很想要运动去维持我自己的体态。那体态其实你想要好的话，就像很多人在练六块肌好了，他能练成六块肌，除了他一直在做核心运动以外，其实最重要也是饮食。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像 Emily 也说的，就是从饮食跟多做运动下手。那我自己的话，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我很能了解我自己体态，也就是说以前我也是每天都会量体重，而且是我会去很在意小数点后面那几个数字。但是呢，我后来就想一想，就是我至少在我过去五年来的执行的方式是，我只要知道说我的月经快来了，或是月经当下，我的体重一定是标的嘛，一定是会提高的，因为不管是水肿或是什么雌性激素或什么之类在发生中，所以其实你那时候的体重就会变高。
对，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以前会一样，我以前在月经来的时候在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又变胖了就算可以量的话，你就要知道说 OK 应该是因为月经来。
对，
所以那时候如果体重稍微胖个一公斤好了，我不会觉得说哦我要很小心很我又变胖这样子。
没错，
那或是我可能前一天晚上喝太多水或是吃比较重咸的东西、隔一天一定会水肿吗？
对啊，你就知道你昨天做了什么、
所以隔一天在量体重的时候也许可能又会有 0.5 公斤变胖、那我自己本身以前会很 care 这种事情，但是我现在这五年来我就比较不会 care。 我所谓的不会 care 是因为我知道说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对对，
所以我就会去正视说 OK 我去解析说为什么我的体重会变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变成说我可能顶多两个礼拜量一次体重，因为就像我说我清楚我自己现在身材，我知道说 OK 我可能因为最近真的吃太多没有动，
没
所以我腰围多了一点肥肉，那我就知道说 OK 那我可能接下来一个礼拜要多做运动跟少吃一点。我大概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对对对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你要有点弹性嘛，对不对？大家都是活的，就是你是在生活当中你一定就会有高有低，跟我们的体重也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因为我很怕大家就是可能跟我以前也一样，就是
斤斤计较，对不对？
斤斤计较之后呢又觉得说自己很失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去熟悉说这些数字背后的来源的话，那我觉得也许你在更用不同的角度在看待这件事情的话，也许你的减肥之路其实就变得不是减肥，而是朝着一种在健康生活
对
去迈进的话，其实你在看整个事情你就不会变得这么的严肃，期待这么的高或什么之类的。
没错。
对啊，
就还想要再补充一个地方，因为刚才啊我跟甜甜都有说到我们都有去曾经求助过医生，就是去借助外力来减肥。那我们也是想要提醒大家说，其实去求助医生是一个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方法，因为如果你去问专家的话，那他一定可以给你一个比较不伤身体的建议。所以我们会觉得就是大家要去看医生的话，那一定是要去选择就像在台湾是有健保减肥的门诊，不要去听信一些秘医。就是
对，我以前在听过很多人都会就是乱买减肥药，
对，
然后后来变得很伤身跟副作用很大。
对，你想想看一周瘦五公斤这个东西合理吗？那你一天就是掉一公斤，当然你在人生比较高峰，我说体重高峰的时候，你肯定是希望可以马上见到效果，但是真的不要听信这种秘医，因为你到时候一整个过程下来，你可能对体重是掉了，可是你不知道你会伤害到身体其他什么部分。因为我自己之前呢，就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考察考究说我到底是不是因为刚才有人说嘛他是减肥，他觉得他的睡眠品质被影响。那有一次我曾经是因为吃代餐，我突然有一天一个晚上我就发了高烧，突然就很严重，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请假，工作到一半我就去看急诊，因为身体是不舒服到那种完全就是几乎用爬的方式这样子。对，就很严重。那一次高烧了以后呢也没有马上退哦，我大概烧了一个礼拜，就是整个人都是、
What?
对，就是一直都有微微的到37、38这样子。而且我是烧到有一点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记得我整个人就瘫在家里面动都动不了，我弟啊就看着我跟我说你好像脑子烧坏了，就是整个反应都我 那一个礼拜我现在回想
起来昏昏沉沉的、啊、
对，昏昏沉沉很可怕，而且我弟就是一直有在跟我讲话这样，真的我都没有办法反应嘛，我就只记得他跟我说，诶，我觉得你好像脑子已经烧坏了，就是很可怕。那当然我不能说这一定是跟减肥有关，但是刚好就是发生在我吃代餐那个时候嘛，所以我只能说、应该就是有一点关联吧，不然我为什么平常我都还好，那可能那时候就是整个人就非常的脆弱这样。
可能也是因为吃代餐然后摄取不均衡，
对，
所以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些就是指数啊，或是免疫力啊，
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追求你瘦，然后要看起来体态很好都 OK， 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做不来，你没有办法透过比较刚才像 Tina 分享168的饮食，那或者是运动什么你都试了，你总是觉得诶就是没有很好的效果的话，那去看医生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正常的健保减肥门诊就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咨询，所以即使大家要去走这条路的话，我觉得也甚至就是去看减肥门诊就是一条最好的路。
反正总结我是觉得说，大家要把减肥这件事看成像是在学语言或是在学一个技能，
对，
这些东西它不可能一天一个礼拜就变成说我一个礼拜后我就会讲德文很流利，不可能。那甚至我们在学德文的时候也会遇到停滞期哦，也会遇到撞墙期，就觉得说我已经到 B2 了，为什么我突然有一个阶层有一个坎，就是发表就会觉得说 Tina 为什么你已经到 B2 了，你怎么还会犯这种错，或是 Tina 你怎么这些东西不会，这个曾经有发生过，
啊，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也蛮沮丧的，但是我只想跟大家说，在减肥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看待成跟学语言跟学技能一样，我相信你反而不会这么想要急着就成功，
对，
那其实反而长久下来的话更容易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对啊，而且就算有复胖的话那也不要觉得太沮丧，因为学习的方式有很多嘛，那减肥的方式也有很多，所以也许你今天复胖了，那就这个方式就也许不是最适合你的嘛，你就是再去找一个也可信赖的方式继续尝试。
没错，你看我跟 Emily 都试过这么多次，我现在才才5年才开始有维持一些那个体重，所以他讲的很对，就是每一个人适合的方式都不一样，适合我们的不一定适合你们，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可能不能说大家都一定要去试过，但是尽量就去找到自己觉得舒服跟觉得可以执行长久的方式是最好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就没想到都聊很久，希望大家很喜欢这一集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看是要来我们的脸书社团无滤镜德国社团跟我们分享，或是私讯我们，因为我们很期待说不知道大家觉得对这样子的互动跟问卷的方式的制作的音频是什么样的感想。
对
对对对，好啦，那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
拜
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Fabian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i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2周后再见咯，拜拜。